劝修进度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80首。未识窗外日出斜，花影阑珊上碧纱。三分光阴还过二，百年身世岂无恙。暂居此地非物土，遥忆西方是我家。极乐人民无量寿，不将日月记年华。这首我们给出的题目是无常念真常。在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无常的当下要体会细念真常的本体。那这个是谈未识念佛的状态。未识就是到了下午1点到3点，从12月当中属于6月。为什么叫未识？未就是有知未。6月，也就是万物都成熟的季节，一切的庄稼物品，它都有味道、有滋味了，就叫味识。进入秋天的状态，味识从1点到3点，从太阳的运行来说，就开始向西边倾斜了，这叫未识窗外日出斜。你从家里的窗外看的太阳的影子向西边倾斜，那这个阳光折射那个树木花卉的影子，就能看到这个影子也有点衰退呀，凌乱的样子。那这个西斜的日光投射那个花的影子，在绿色的沙场上，它都能够让人在一年当中构成一幅图景。很有美感的花影阑珊上碧纱，碧就是绿色的纱窗那这个窗户用纱来布，就是防止昆虫蚊虫飞进来碧纱。那透过这个景物的描述，要体认无常。生命是短暂的，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你就会要觉察到，如果一生把时间分为3分，已经过完了2分了。也就是这个时候，从人的生命周期来说，人到中年了，一生3分已经过完了2分了，还剩了1/3。一般人到中年呢，事业心可能就有点退后了。人到中年万事休，各种体力 思维力、竞争力就开始衰退。啊，你看现在常常看中年人的标配，啊，拿个保温杯，啊，放点枸杞子，啊，这就中年人。他要补一点啊。所以在这里提认，百年身世岂无涯呀？就是啊，你活到100岁，也是有尽头的，有限的，会打句号的。啊，那《黄帝内经》常常讲，我们如果能够天人合一养生，可以活到120岁，而且是要健康的活到120岁。但现在可能都是一个理想的啊，现在全世界吉尼斯最高寿命是117岁，还不到120岁。那能过到100岁的可能数量都很小啊，就是比较有福报的地方的啊，平均寿命也就是80几岁啊，那一般啊不怎么低的可能平均打个平均就是70几岁啊，所以我们这一世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也就是活100年，在道地天人眼里就是一天啊，时间换算，这个四天王天一天相当于人间的50年，道地天的一天相当于人间的100年。所以体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很难得，但是生命很短暂。我们常常是会觉得稀里糊涂了就到了中年，就到了晚年了，好像回忆自己的一生干了些什么呢，做了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呢，可能盘个点呢还会觉得自己可能做个亏本的买卖，所以常常要反省。啊，这就是要体认生命的无常啊。更何况不一定每个人还能够正常的过完自己的寿命，说不准天灾人祸一来，战争一来啊，那可能都是很死的多。啊，对这个无常的生命，那生命微脆，生命无常，对于自己所住的地方，暂居此地非物土，遥忆西方是我家。你看显安大师就在这个净土寺里面常常点示我们，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啊，我们是三界里面的浪子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一个逆旅啊，暂时居住啊，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暂居，你就很贪恋这个世间，想不走也是不可能的，也是暂时居住在这个地方，这是你被迫的暂居。但如果我们有智慧关照，是主动的做到暂居，就是我们被业力牵引到这个世间， 我们要寻求永恒的归宿。这个地方是一个客栈，而且还不是很满意、很理想的客栈，暂时住下来，我们要奔向一个永恒的故乡。好，如果你有暂居的概念，对这个世间很多事情你就会潇洒一点啊，不一定那么执着啊，在这个世间啊，买了一套房子，很执着，这是我的家呀，好像他要永远在这里。哎，如果有暂居的观念啊，这套房子是我暂时居住一下的地方，最终跟我也没有关系。在这个世间有暂居的观念，只要有点使用权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追求所有权。随时要起行的，要聊一遍行的，你有客栈的观念，你就不会对这个事情太苛刻。你住旅馆好不好，你不会太苛刻，反正就是住几晚嘛，啊，凑合着住嘛，啊。那如果是你说永久要住什么的，你很苛刻，要求得很严，你一定要有暂居的观念。梦幻泡影，一切无常。在暂居的当下，你得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我真正的家是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遥异西方是我家呀。如果说一定这里暂居，那里暂居，都是在流浪状态当中，不安定状态当中，因为人毕竟他想追求一个永恒的归宿，追求永生，追求永恒，追求稳定，它是一个人内在的一种生命需求。正因为这种需求，才有宗教的需要。在这个世间的一切，无论是生命的微碎，国土的无常，它都要让我们建立真诚的观念。真诚就是永恒，就是不变，无衰无变，不动。哎，要寻找那么一种生命的立足点啊，这样就当我们见闻觉知这个地球的一切都是无常的、微脆的，一切都建立在沙滩上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的啊！哎，这是破除我们众生的第一个颠倒，无常即常，无乐即乐，无我即我。啊，你破除了这第一层的颠倒之后，还不能安住在无常当中。如果真的一切无常，那还是声闻的境界，包括空，空无相无作，你只安依在这个基点上，也是声闻缘觉的颠倒。那要在无常当中体认真常，在苦当中体认真乐，在无我当中体察大自在的真我，哎，这就进入大乘的常乐我净的境界。那西方极乐世界展开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大涅槃的常乐我净。 所以要常常意念西方极乐世界是我真正的家园，不生不灭的故乡风月啊。那从这个时辰主要是谈寿命的情况啊，未时就人到了中年这个时候，中老年信宗教是会比较好，比较好的时候啊，青少年的时候比较愣头青了 啊再加上青春，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自由的，都是自己的，傲慢的，还要竞争呢，所以他没有闲暇去关心这些心性上的东西。到了中年啊，一切也奋斗过了，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世间的酸甜苦辣也尝够了，如果再加上自己生了点病啊，中年人的负担是很重的，压力很大啊。那中年人再也不会像青少年那样的理想主义了，他一切变得很现实，很实在。所以这个搞商业的人就觉得，哎呀，中年人的钱最难赚啊，最难赚是由于他比较理性了啊，不会随便消费了啊，再加上确实他也觉得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啊，这个所以中年人这个时候他有一种身体上心理上信仰上的一种转变。你就包括家庭关系，可能这个父子关系原来都很紧张，这个子女也不大孝道，但是中年的子女呢，可能忽然对父母比较孝道了，是由于什么呢？由于有句话叫养儿方知父母恩啊，他也抚养了子女，觉得太不容易了，于是想想自己的父母养大我们这些子女也很不容易，他能够从自己的体会当中赋能升起对父母的理解，对父母的孝道啊。无论他怎么转变，在信仰层面，对自己的生命无常层面，他要有一个真正的认知，就是每个人都想得到寿命的长久，但这个世间是不可得的，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才能得到无量寿。这是阿弥陀佛大愿里面的一个保证，不仅佛的寿命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乃至于一切往生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无量无边无数阿僧祇劫的寿命。那为什么能得到无量寿？是由于切证法身，法身是无始的，也是无终的，无始无终就是无量寿，有生有灭的东西它就会寿命有限，纵然你修仙道能活几百岁几千岁几万岁，乃至飞想飞想天能活八万劫，他还是离不开轮回的。百位时候的谭鸾大师，他信仰净土就是从这个层面切入的。谭鸾大师当年出家之后想注解大集经 还没注解一半就妇人失命了，这个求医没有效果。他就妇人想到，我们中国有修仙道的长生不老之术，他就想先修仙道得长寿，再来弘扬佛法。所以他从北方到了南方，向陶弘景求得仙经十卷呢，准备到回北方找一个一座安静的山来修仙道。然后他在洛阳就碰到了从印度来的大翻译师菩提留支，就翻译往生论了。他两个人就有一个对话谭鸾大师就问菩提留支三藏说这个佛法当中有不有长生不老之术，能够胜过我们中国的仙道长生之法。那菩提留支回答，你们哪会有长生不老之术呢？只不过是多活一些年，还是要轮回的。真正的长生不老之术是在佛法里面，所以就给他一部《观经》，说你修这个，修成功了，就不会在三界轮回了，六道也告别了。其得到的寿命就用恒河沙界来比况都无法比拟了。就是能修观经成就，你得到的寿命是恒河沙界。那你说恒河沙界一劫的寿命都很难说我们都很难说多少多少年，更何况是恒河沙。恒河沙有多少那个劫，那就是也等于无量寿了。这个谭鸾大师还是很有净土的慧根，一听这个当下很欢喜接受了，就把那个仙经烧毁，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所以他对于净土中还是很有贡献的，做了一个往生论著然后他一往情深的去礼拜龙树菩萨。那龙树菩萨在他临往生的时候示现说你时间到了。他以龙树菩萨为标准，龙树菩萨已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龙树菩萨虽然是中国八宗的祖师，但佛授记他以初地欢喜地的身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尤其他做的十住毗婆沙论谈异行品这个也是谭鸾大师所依据的重要的一部论来注解往生论的。所以真正要获得永久的生命，无量无边的寿数，真的往生极乐世界是最佳的选择所以这里最后表述，极乐世界的往生者寿命之长是无法用日月的这个时间单位来计他的年华的。他既然是无量，就已经不是有量的状态了。我们世间仙道在远离人群的山里或者海岛，好不容易卯足劲去修各种仙天仙地仙 但是你就活个几千年几万岁了，还是要死啊。所以我们啊，透过喂食的这种三分的生命已经过了两分，这要敲起警钟了。世间的一切事业要慢慢地做减法，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信愿称名，离开火宅，往生极乐故园，得到永恒的生命作为自己生命的重要的抉择。好，南无阿弥陀佛。